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食为天》。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食为天》节目，我是唐韵。在今天的节目里，想和大家聊一聊筷子。筷子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餐具，但是它也具备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同时还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可以说是中国饮食文化当中的一个标签。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也开始逐渐地使用筷子，并慢慢地认识到筷子所特有的灵活性，非常感慨于中国古人的非凡智慧。那么作为筷子发源地的人们，也就是我们华人啊，不知道您对这种精巧的工具是否有所了解呢？相比于西方世界广泛的使用刀叉，筷子呢，它具有使用灵活、能够单手操作等一系列的优势。与此同时呢，它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对食物加工精细程度的要求，可以说是促进了烹饪技艺的发展。作为十分常见的餐具和华夏饮食文化的标签，许多人在使用筷子的时候，其实啊，还真的不知道它背后有着丰富的故事，甚至呢，至于它的起源，到现在都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首先呢，我们不得不提一提筷子被赋予的一个哲学含义。有一种说法认为啊，说筷子在夹菜的时候，一根运动，一根呢是保持静止，这个呢符合中国道家的阴阳学说。另外，筷子的两头，一头是圆的，一头是方的，这符合古人眼中世界天圆地方的一个世界观。筷子是两两成对的，这暗喻了好事成双。另外呢，据说古代的筷子的长度啊，被规定是7寸6分，这代表着是人们的七情六欲。从历史文献来看，目前我国关于筷子的最早记载是在法家的经典著作《韩非子》当中。书中呢有这样的记载说：“昔者纣为相助，而箕子布。”这是古文啊，意思呢就是说，商朝的亡国之君纣王啊，他用象牙做了一双筷子，他的叔父箕子听说以后感到十分恐慌。《史记》当中司马迁也记了这个故事，并为箕子添加了一个台词解释说，如果要用象牙做筷子，那么就一定用玉器来做杯，那做完了玉杯之后呢，也不会尽兴，就又会四处搜罗遥远地方的珍奇之物。如此发展下去呢，宫中的车马和宫殿就会越来越奢华，而专心享乐的纣王也就没有办法再振作起来治理国家了。后来呢，箕子的预言果然成真了，而他用以推测纣王会逐渐沉迷于享乐的那双筷子也就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被许多人用来警示自己避免奢侈，追求节俭。那在我们刚才说的古文当中啊，筷子呢叫做箸，就是上面是一个竹字头，下面是一个或者的者。为什么现在叫筷子呢？这是因为竹子是产于南方的，生活在水上的人家，他们是忌讳说箸这个音的，因为箸是代表着停住的意思啊。他们呢是喜欢快，开船嘛要一帆风顺，船快如飞，以图航运吉利，所以呢他们就把箸改成了筷，而且因为筷子是竹子做的嘛，就在快慢的筷字上面加了一个竹字头，于是就有了今天我们使用的这个筷子的筷。那筷子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民间流传着很多传说。有一种说法认为啊，说当初姜子牙一把年纪了，却没有谋生的本领，生活清苦，他的妻子呢忍无可忍，就准备下毒把他害死之后再找伴侣。有一天姜子牙回到家中，看到妻子烧好了饭，就像以前一样啊，直接用手去抓食物吃。但这时候有一只小鸟几次三番地向他的手啄去，就引得姜子牙出门去追赶。到了外面呢，那只鸟就开口告诉姜子牙要用两根细细的丝竹夹住食物吃。结果姜子牙回到家中，用丝竹夹起妻子做的饭，却见丝竹上冒出阵阵青烟，顿时就知道妻子在这个饭菜中做了手脚。 这个事情传开后，人们就开始用丝竹来夹食物吃。尽管无法像姜子牙手中的特殊的丝竹那样能够验出食物当中是否有毒，但是呢，也避免了用手直接接触食物，这就让吃饭更加方便了。那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筷子的另外一种起源说法。这个说法呢是说筷子是纣王的宠妃妲己所发明的。相传呢，纣王是生性残暴，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因为食物太烫就发火了。妲己见状就用自己头上戴的簪子拿下来夹起食物吹凉了再送入纣王口中，这就成为了筷子的前身。好，除了姜子牙和妲己，还有另外一个传说是说大禹是筷子的发明者。因为相传他当年治水患时呢，非常重视时间，常常呢食物煮熟了之后啊，就用树枝夹起来送到口中，以解约等待食物变凉所耗费的时间。尽管呢这个传说也许是后人创造的啊，但是我们的祖先确实是很可能是为了夹起不方便直接用手拿取的食物，才逐渐的发明了筷子。那么当代有物理学家高度的评价了筷子的发明，他说如此简单的两根木棍却是高超绝伦的应用了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它是人类手指的延长，而且呢还不怕高热不怕寒冻，真是高明极了。不仅仅如此啊，其实筷子作为一种进餐的工具，它还具有夹、拨、挑、扒、搓、撒等多种功能。当你用筷子进食的时候，会牵动人体的30多个关节、50多条肌肉。所以呢，在节目的最后，也是希望大家别忘了多用筷子，特别是家里有小朋友的，要教会我们的小朋友使用传统的筷子。好，关于筷子的故事，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空中再见。